所看见的是耶稣服事的第二阶段，就是基督信息，基督的信息与权柄。他开始向人教育这个教的人，他开始教训人。那么这种教训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基督已经离开，已经在可以说迦南的婚宴向他的门徒讲清自己的身份和荣耀。他在洁净圣殿，就向整个以色列国展现自己是谁，使他们明白他是有权柄的来世的这个受膏君。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主神迹，也是为了叫他们认识他是基督，也叫他们看见他的荣耀。虽然有了以色列人口头上开始承认说，主啊，我们相信你了，我们接受你了，祝福我们吧，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信心是不正确的，圣经说，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他是称他为拉比的信心，他是老师的信心，称他为先知的信心。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主所差遣的先知。他们称他什么样的信心？他有耶稣行异能的信心。他们说，我们相信你是有能力的啊，因为你做这个事情，如果主不给你能力，主不与你同在，你是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有信心，但是他的信心没有导致他们说你是天主的儿子，你是救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知道他们的信心是大有缺陷的。我们知道在后面的三个对话当中，也是约翰福音记载的，那他想也个人几个人展现自己的荣耀，再次 面对他们这个有问题的有缺陷的信息。那么我们知道这三个人是谁，之前学过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加百农的大臣。那这三个人的背景不同，他的对于圣经的理解不同，但是我发现他有一个同样的一点，有一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都是有一样的需要，他都是有一也都需要一位救主。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的需要是一样的，他们有需要的人，他们是失丧的人。圣经说什么叫失丧的人？已经失去正路了，已经没有生命了，他是失丧的人，但他们需要一位救主。但这三个我们可以说这三个人也是被天主和耶稣与他们的对话大大的改变了。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改变，他和耶稣有了对话，他意识到耶稣是来拯救他的那位基督受膏君。他进城说，你们过来听，基督来了，基督来了，你们过来听。他知道自己认识了，意识到了谁， 他明白了耶稣是谁了。我们知道这个加百农的大臣也是发现，在自己有确信的信心的情况下，主还施恩于他了，还拯救了他的孩子。这个他发现了之后，他自己说信了主，不仅仅他信了主，圣经告诉我们他带领他全家一样信了主。我们你说那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他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尼哥底母的故事，在他对话当中，我没有看见他有很好的反应，但是我们后面发现他一样，也圣经说也叫做基督的门徒。所以在他们遇见耶稣基督的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最后还是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开始新的一种服事，他开始教训人，教导他们关于天主，关于他来的目的，关于如何复合与天主。那耶稣一开始在耶路撒冷，一开始是在他们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会，他们的会堂来讲课的，来讲道的。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不接受他，把他赶出教会来，会堂来，然后他只能在那里，只能在室外，在这个海边，在山上，在旷野教训人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大的传播圣灵与天主赐给他的信息。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一点，就是耶稣服事的 这个三个我们之前说过了，关于这个悔改与得救的信息，关于悔改与得救的信息，他开始讲一个新的，之前虽然有过施洗约翰来讲的一个道理，但是在施洗约翰开始是一种新的道理，你要悔改，要悔改，那么这个也是他所讲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第一点要开始学习耶稣开始传道的服事。这个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四章14到15节，路加福音十四章四这个14到15节开始。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福音书，三个四这个三同类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耶稣教训的这种开始啊，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他拿了2节经文总结了耶稣从这里开始教训人；马克福音也是一样，1章15节，耶稣从这时候开始教训人。所以我们知道，他明明的有一种开始。好，我现在已经展现自己了，大家知道我自己说自己是天主的儿子基督了。那我用我的教训并教训的权柄，来给他们看。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了。而第一个小要点，我们可以耶稣离开犹太地区，往加利利去。我们纸上写的是耶稣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我们四章14到15节这样说：耶稣大的圣灵能力，他说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四方，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怎么样？称赞他。其实耶稣离开犹太地区往加利利的这种路程，我们已经开始讲过。你说开始讲过吗？其实我们讲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是耶稣离开犹太区的这个路上遇到了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我们知道了。而且到了加利利，遇到了这个加百农大臣。这个加百农是哪儿？是加利利的一个城市。他在那里遇到这个大臣，然后医治他的儿子，并针对他有缺欠的信息。但耶稣开始他传道的服事，圣经说他是在加利利开始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离开犹太地区的原因。如果我们学习马克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这样说的：他说约翰下临以后，他下监以后，耶稣到了加利利传天主国的福音。他后来发现什么？施洗约翰被抓了，被谁抓了？被希律王抓了。在这个时候，圣经说耶稣离开了犹太地区，往加利利去。他在加利利开始的新的服事，是因为在可以理解为在犹太地区门已经关上了。我们知道这个。这个约翰被抓的原因是什么？而且被杀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在马太福音这个四章十二节，也是这样说的：耶稣听见谁被抓了，施洗约翰被抓了，就怎么样，就往加利利去了。所以我们发现，他离开犹太地区往加利利去是有一个原因，原因在希律王。是要抓，这个反对他的人，我们在路加福音，我们路加福音这个13章19节，大家注意一下，他说，分封的王，希律，因为他的弟兄腓力的妻希罗底的事，又因为他所行的许多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我们看到为什么希律王要抓这个施洗约翰，目的是施洗约翰指出希律王，说希律王你是有罪的，你是行奸淫的罪，你是违背天主的，你自己称为犹太人，你自己称为行律法的人，但是你的行为明明的违背天主的律法，而且圣经说他指出他许多的罪，这样呢，一般呢。掌权的人不太爱听的，我们看希律王也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他首先把约翰抓了，过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他也会把约翰杀了。 那一开始他抓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自己认自己的罪，他不愿意有人这样针对他了。那从此耶稣知道我该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耶稣再次回到犹太地区讲道的时候，希律王听到了说什么，是不是施洗约翰复活了？你看这个人还行各种各样的异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耶稣留在犹太地区，估计掌权的不会高兴，也会导致耶稣早就被抓了。所以他离开了，离开往哪里去？往加利利去。但第二，我们要看耶稣的信息，看耶稣的信息。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信息，我们会发现耶稣他开始讲道的服事，他是教导人什么，他是讲到什么。我们可以从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开始，他说从时候，从这时候，就是他从他开始教训人的时候，他说什么？耶稣讲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给我们总结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教训。如果你要问我说，牧师，耶稣来到世上，他教导我们什么？他教导我们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个是马太对于耶稣基督这个教训的总结。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说日期满了，天主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怎么样？你们应当悔改。后面加了三句信福音。所以我们在这两个这个记载，一个是马太福音，是马可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来世的教训是什么，他教训的主题是什么？悔改，天国近了。悔改，天国近了。耶稣的信心有一种紧迫性。他不是说我有一个信息，你可以听，你可以不听，你随你的时间，你去思考吧。没有，他说悔改，为什么？因为天国近了。他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的事情，你该接受这个道理。有一种紧迫感，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他在这个。我们如果比较一下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和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我们看到他用词有点不一样。马太福音他说天国近了， 马克说天主的国近了。很多人会把这两个事情分得很清楚，很细，说这两个事情不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区别不是那么大，不是说它没有区别，而是说它区别不是那么大。他们俩区别只是在于他所表达的概念有一些细细的不同，但是实际上这个信息是一样的。天国是与它是我们可以以它所对立的概念明白它的意思。那天国是与地上的这个国对立的，这个天主的国，天国是天主的国，是天上的国，是属灵的国啊，是不是？而不是地上的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亲自也这样说过，我们今天也是要背这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他说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说我是天国，我是属灵的国度，我是天上的国度，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这个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子必为我征战，免得我交给犹太人。在这里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他的国是一个属灵的概念，他是天上的概念，他完全要区分天国要与地上的国度完全对立的。以为是这世上的国度都是靠着军队的势力掌权，地上的国度都是靠着地上的权力去压制他的百姓，控制地区等等。但天国不是不属于这样的国度，它不是人权力组成的，它是属灵的权力组成的，它是属灵的国度。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国这个一个说法，其实和天国有一点点区别，也区别在于区分的。在前面我们说天国是指的天上地上的区别，天主的国是指的 天主与魔鬼，善良与邪恶的区别。它是这个天主的国是与魔鬼的罪恶的国度是对立的。所以在这个表达方式，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的国不是邪恶的，它是正义的；我的国不是黑暗的，它是光明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区分方式也是很重要的。罪恶是人类成为人类的敌人，成为天主的敌人，但天主的国，他的国度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无罪的，属于他的，从他而来的，从他而有的。存在是为了战胜罪恶和罪恶国度，恢复世人这个是可以说实践人类的顺从，这个是在地上有天堂的这个快乐与和谐。那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节他与尼哥底母的这个对话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耶稣回答说不是十节，应该是二节，这打错了。他说什么？如果你要见我的国，你必须怎么样？重生。他的意思是你现在的心是进不到我的国，是见不得我的国。为什么？因为我国它是圣洁的，它是天主的国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国度是有它的属灵的存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他必与他一起，这个国度必与他一起到世上来。这意思是天国天主的国将来要在地上，如在天上一般。记得朱道文主说：“行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般。”他说什么？求你的国降临，对不对？这个也是将来必实现的，也必实现的。那主他的信息是，一个行动的一种呼吁。他在说：“主啊，人啊，你们需要，主我的国进了，你们需要悔改。”他是叫他们做什么？叫他们悔改的，对不对？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从这时候，耶稣他说，讲到说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怎么样？悔改，悔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信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可以说一边接受一边不接受的一种概念。我可以半信半疑，哦，对，他说的有道理，我接受他的道理。没有，他不是一种我可以明白的，我一明白就可以。没有，他要的是我们心里的选择，要我们行为上的行动。他叫我们怎么样？悔改，悔改。那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十分重要。悔改是一种心理的转变。我爸他讲到的，从小我听到悔改，悔改。他讲悔改的时候，他说是180度的转变，然后他会这样转。我从小都看我爸讲到，悔改，我是往这边走，180度往这边走，然后说这就是悔改。实际上这个已经在我脑子里，我忘不掉的悔改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180度的转变。我心里所接受的，我所仰望的，我所追求的，现在不是这样子，完全换成天主的事情。我原来追求世俗的事情，我追求的都是邪恶的事情，我现在追求的是光明的事情，我所求的是耶稣基督。它是一种完全的180度的转变，但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的转变。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悔改它会导致这个行为上的改变。我不能说我心里接受耶稣基督，我心里悔改了，我认罪悔改，但是行为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些悔改是虚假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悔改也是会导致行为的变化，会导致行为的变化。心里有了变化，对于天主的变化，对罪的变化，对圣洁的这需求的变化，对遵行主旨意的看法也改变了，全改变了。这叫悔改，这叫悔改。真正悔改是由懊悔的心组成的，它不是一种好了，我要下决心，我不要追求这些东西，我要追求那些东西。然后呢，没有感情。悔改是什么？知道自己所 走的这个方向，它是下地狱的路。我罪恶所导致的后果是什么？我明白了，我知道我是撒旦，我是属于撒旦了，我是与天主为仇的。他应该在我心里引起一种懊悔的心，主，我错了，我半辈子在追求我自己的事情，主原谅我，原谅我。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这样说，因为遵着天主忧愁，就是出永不懊悔的懊悔来，一直得救。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所形容的这种懊悔和悔改的意思，它是我们的这个忧愁是存在的。我为什么也有忧愁？我对我之前的日子忧愁，我所追求的忧愁，我心里的思想忧愁。我说主，我不应该有这样东西，我不应该从这个道路，我不应该往这个方向走了。我应该存在这种忧愁会生懊悔，这种懊悔会生就这个得救。他说什么？一直得救，这才是悔改。这才是悔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一个天国近了。他在说，我来了，我要设立我的国度，我现在要在你心中做王，将来我必降临的时候，我的国度也要在地上，我要管理一切。但现在他要来到你的心，你要赶快做什么？你要赶快悔改，悔改。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开始讲的和施洗约翰讲的一样，我们多次在圣经中提到施洗约翰的信息，他说什么？悔改，天国近了。他是一个信息的。好，第二，我们今天要学习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在拿撒勒会堂的信息，这个就很重要了。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的所讲到的这个主要的总结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么我们今天就顺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了加利利，他回一趟家了呢，到了什么？到了安息日，到了周六了，他就去聚会了，然后发生第一次教训人的机会了。我们看看所发生的事情吧。在这个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他说耶稣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着寻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着要读圣经。好，这里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提一下。第一，他告诉我们拿撒勒是耶稣长大的地方。我们知道他是和前面所提到的地方是一样的，也是就是耶稣长大的地方。但是他到那儿，圣经说就在安息日到了那儿，可能在不知道他在待了几天，一天两天三天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在那的时候过了一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很重要吗？重要，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寻常的规矩，有他经常干的事情。耶稣基督寻常的规矩是什么？就是基督每一周到主所定的日子，他去做什么？他会去做礼拜，可以说他会去遵安息日。那这个很重要。你说重要在哪里？因为我感觉如果有一个人不需要守安息日，不需要去回堂听道，那不应该是耶稣吗？这话他们学的旧约圣经是他自己默示的，这个话语是他自己的，他们所读的每一个旧约的故事，他可以说我都在了，我都亲眼见过，这都是我来安排的事情，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的话。但圣经说他每一周去，为什么？因为这是主吩咐人做的事情，这是主吩咐人做的事情，这很重要。 这是主吩咐人做的事情。所以主说，我要做榜样，我要给谁做榜样？我要给朱龙飞做个榜样，我要给这个每一个人做个榜样，我要给美嘉做个榜样，我要给徐阿姨做个榜样，我要给每一个在世上的人做个榜样。到主所定的日子，我要去会堂里，我要去情报。为什么？因为这是主要求的，这是主为圣的一天。那你说我们现在不是过安息日？是，你说对了，因为我们已经从旧约的社会、旧约时代进入了新约社会、新约时代。但在新约时代，它有一个它天主成圣的一天，就是周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然后从耶稣基督复活起，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这一天，耶稣为圣的一天来聚会。为什么？因为这是主所定的，这是主所定的，这很重要。多么的重要，耶稣自己都遵守，自己都遵守，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在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的事情，就是耶稣宣布他来的目的，实际上他的教训，他的讲道的意思是什么？我来是要做什么的？我来是要是为了什么目的？他就在这个会堂里面直接告诉他们了。实际上马克福音和马太福音他总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实际上当相信福音。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天国近了。为什么天国近了？因为国王来了，耶稣基督这个国度的这个王都来了，君子都来了，受膏君来了，那国度就近了吗？一样，他在这里说悔改。为什么？因为我愿意在你心中做王。但是我们这里看到耶稣来了，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看一下17-21节，圣经说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耶稣展开，遇见一处写着说，然后他就把经文读了，一直到这个19节。那么他读的是哪儿？了解圣经的人应该对这个经文熟悉。这是以赛亚说61章，那61章1-2节，61章1-2节可以也知道，它不仅仅是61章1-2节。如果你仔细对比一下，你发现也有58章的和61章3节等等。但他读了一篇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圣经正好也是告诉我们，有人递给他什么书？递给他以赛亚先知的书。我们知道在犹太会堂，他们有个习惯，他们会读两个部分，他们会读摩西律法，同时也会读先知书。所以他们可能已经读完律法了，就来读先知书了。好，我们需要这个人读先知书了，那就遇到了耶稣基督了。遇到了耶稣基督了。那你说耶稣基督是会堂的领袖吗？为什么把捐给他叫他读了？实际上在犹太人聚会的这个做礼拜的方式，他不一定是这个他们带领者去读，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读经的嘛。可能是遇到他，可能听到我们马上要学习，他们知道他在加百农所做的事情，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所以哎，这个人很特殊，要不让把先知书的这个经文内容让他读吧。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子，不过我们知道他最后还是给耶稣读了。在这个经文中，他在以赛亚书61章，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学习他的相向文，我们知道这个是有双城引用的圣经，经常预言，特别是先知书是这样子，他有话对于当时社会的人物，同时也是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以赛亚61章也是如此。他当时的意思是什么？是主对于卑鲁的以色列民说，将来我要叫你们归回以色列国。我要使你复兴，我要差我的使者去做这个事情，你们如果愿意悔改，我愿意收留你们。但是我们在看到犹太人的他们的理解也是比较有意思，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是指的救主或者指的基督的。我认为可能当时他们只是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个只是觉得这个只是讲的我们被掳回来的事情，这个已经发生了，我们也不用太仔细看这个经文，我们也不用太多多的了解他这个是已经过去已经发生一个我没关系的事情。那耶稣就拿了就打开了就读了，然后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耶稣来了，告诉了以色列人，这个复兴没有在被掳时期完全应验。耶稣在告诉他们，这个经文是关于他的预言。他说，我在这里所提到的事情没有当时完全应验。而且如果我们学习他被掳的情况，而且对比这个以赛亚书61章，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他没有应验。没有完全应验，他完全的这个应验必须等着耶稣基督来了才能有的。那在4章48节，耶稣就开始读，我要大家读注意他这个所读的，他说，主的圣灵降临在我身上，他用膏抹我，叫我传贫穷人福音给贫穷人听，差我医好伤心的人。那么在这句话，首先他开始说，主的圣灵降临在我身上，他用膏抹我。那可能大家对于旧约圣经不了解的话，可能对于膏抹我这个概念是不理解的。但是在旧约圣经中，无论是国王、是先知、是其他的立位人士，主所要用的人物，他们真的会拿这个油，然后呢，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是摸在他的头上。摸在头上的意思是主与你同在。那么在这里，他说他是借着圣灵来膏抹我。其实，实际上，耶稣基督他讲的这个已经应验了，在路加福音3章22节，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将在他身上，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说天打开了，打开了。这个圣灵降下了，落在耶稣的身上。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个发生了。发生呢，不仅仅是有耶稣说我受了圣灵，有耶稣说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没有施洗约翰来做的见证就是如此的。我见过圣灵膏抹的人。我可以给你指出来的，约翰福音1章33节，我素常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着圣灵降下，居住在谁的身上，谁必用圣灵施洗。他说我来寻找的就那位被圣灵膏抹的人。然后施洗约翰对他所有听他讲课的人说，你看天主的羔羊来洗我们一切人的罪。他知道耶稣已经受到了圣灵，而且大大的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是受过圣灵的人。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如果这个是约翰做的见证，估计这个信息已经传遍了以色列国。所以耶稣来读这个以赛亚传的时候说，圣灵已经膏抹我了，他已经降临在我身上的时候，可能人就想到他施洗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学习从18节到21节耶稣在以赛亚书61章的内容，我们发现耶稣在告诉我们他来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18到21节的内容，耶稣在告诉我们他为何来到世上。那么，如果我们能总结耶稣来到耶稣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如果想总结的话，我们可以用这6个事情来总结。耶稣自己不是这样总结的吗？我来了是要做这6件事情，我来了是要做这6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能明白这六件事情，我们就能明白耶稣降生，来世上的目的。耶稣列出来的六个，要做的服事，来世的目的，先是人类的属灵状况。然后你注意，他是显示人的属灵状况，因此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是因为世人的状况，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第十八节你看他怎么说了，他说主圣灵降临在我身上，他用膏抹我。注意他说什么，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告诉我被囚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自由，宣扬天主悦纳人的喜年。我这个很重要了。实际上我们周日来聚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有人来可能是因为好奇，或者说有其他的目的，但是能持续每一周来的人，而且求天主的人，追求天主的人，一心去忠心求天主的人，他都是知道自己的属灵状况是有问题的，他才会来的。我总会有人来找牧师说，牧师啊，我们教会那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他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个人他有那个问题。我说你去医院找一个健康的人能找着吗？挺难的了。我们来教会都是什么人？都是有问题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我们为什么愿意来求天主呢？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已经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状况。也许现在你还是这样，你说我知道我过的日子没有喜乐，我心中没有快乐，有一种失败的感觉，心里有内疚感，很明显。但同时知道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子，我的生命应该有更大的意义，应该有办法，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耶稣在向你说，我来的就是这个，我来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来的就是解决人属灵状况问题。基督他在告诉我们，他称肉身的原因是为了罪。实际上这几个事情都是因罪有关系的，没有一个不是，都是罪的象征，都是说罪的问题。他来的是因为罪，因为罪的影响，罪的败坏能力，罪所带来的结果，这个就是耶稣来世的原因，这个很重要。第一，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吧，一到六，这是六句话。第一句话，他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贫穷的人是谁呀？那不是没有钱的人，没有贫穷的人，在圣经中，是罪恶所导致的穷法。你知道罪啊，他会这个剥夺我们的纯洁，他会强夺我们的德行，他会消耗我们为善的精神，他会导致我们一无所有，完全匮乏。所以他是来传福音给穷人听，他不是指的兜子有没有金钱的人，而是指的心里穷乏，而是指的被罪充满的人。如果我们理解罪的效果，我们就明白这个穷乏的说法。你记得耶稣在这个油果山教训，他说的第一个八福的第一福，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他这个虚心是指的什么？他是指的贫穷之心。路加福音说同样句话，他说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在说罪已经完全去掉我们的一切，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贫穷，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是能解决问题，因为这样的人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他是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对象，就是贫穷人。 如果你说我这人很好啊，我这人没有任何问没有任何问题，我这个人很好，就如这个末世录里边的七个教会，有一个罗底加教会，他说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但不知道自己是穷乏吃身。感觉我们人也是这样子，虽然我们啥都没有，自己觉得是一切都有，但是主说我是来传福音给贫穷人，给穷人听。第二个，他说医治伤心的人，他罪恶导致沮丧的心。也许你的罪还没有导致这样的心，还没有让你伤心了，但早晚会将你在一种沮丧中。可能你觉得我这个人啊，我对我罪也没有任何的看法，我不相信我犯罪，我没有相信早晚会有的。你说是吗？对啊，只是个前后的问题。如果你现在为你的罪伤心，那你可以避免罪所带来的伤害。但有的人他只会等到百宝座站天主的面前，会为他罪伤心。但这是个前后问题，都会为他的罪伤心。为什么？因为罪所导致的就是他是破裂心的，破裂心中快乐，他是我们伤心的。为什么忧国山八福的第二条说，他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啊？原因也是在如此，他愿意为他的罪伤心。在这里耶稣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要医治什么？伤心的人，伤心的人。第二，他说在第十八节十九节，他说告知被囚的得释放。他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罪恶导致灵魂的捆绑，罪恶是个陷阱。我们看到他所能给我们暂时的这种快乐，然后呢我们就如老鼠一般进入圈套了，觉得哎呦，我要吃那块银食，我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进去了，吃完了，发现自己出不来了。圣经说也是这样子，但是耶稣他说我来了就是叫人能够得释放。我们教会有个福音单子，它是一个上面写的是全套，然后呢有两个，一个是人进去有一个陷阱，然后里边有很多罪在里边，然后他直接奔着往里跑，另外一个是抓苍蝇的一个陷阱，然后里面所写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罪，我们是奔他往里走去的，我们是进去的，进去的怎么样？出不来，出不来。你说我不是这样子，那你试试，你心里说爱慕的罪你自己放弃吧，你会发现你放弃不了，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你是不行的，他是已经抓住你了，你是没有自由的。罗马书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选择你要服侍谁，做罪恶的奴仆或者做公义的奴仆，但是你必须服侍一个，你必须服侍一个。主在这里说什么？我来了是叫你们得以自由了。四节他说，第四个他说，瞎眼的能看见。罪恶导致什么？灵魂的失明，使我们看不到主的真光，我们看不到自己属灵状况，连自己的心都看不透。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因为罪已经使我们失明了，他已经使我们失明了。耶稣基督来了是要解决人眼睛的问题，是要治好这个失明的人，他要打开我们心里的面目，使我们看到。就记得你第一次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第一次圣灵使你看到你自己的真实的样子， 之前我是过我的日子，高兴的追求我自己的事情，但有一天圣灵感动我的心，打开我的心里的眼目，使我看见我是奔地狱的道路，而且告诉我我是在罪孽之中，这个很重要。那耶稣来了，这是要开人的眼睛。第五，他说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导致属灵的压制，灵魂的压制。我们觉得自己有自由，自己是自主的，我们可以为善，但主的意思是不能，你不可以。第六个，我们看到第六点，就是他说要宣扬天主约拿人的禧年。那这个可能需要一点解释，什么是禧年？什么是禧年？在这个利未记25章，他主给以色列人设立了一个节期，一个生日，叫禧年，禧年，每一个49年。才有一次禧年，第50年是禧年。那禧年是个什么概念？这首先49年只有一次，一般一辈子只能遇到一个禧年，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日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是一年长的一个节期。那禧年他们是做什么的？这个禧年呢，主吩咐每一个人，他们可能因为遇到了困难，把地产给卖了，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需要，可能是媳妇病了，可能孩子出问题，各种各样的情况，把自己主给他们的地产给卖掉了，自己家全穷人了，没有一点资产，没有一点这个能力了。主说到了禧年，所有的资产了，地产都要归回他原有的主人。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前面的贫穷人有一些相连接。这些人呢，他是可能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花光了，一切啥都没有，但是到了禧年，圣经说一切都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他是宣布什么？天主约拿人的禧年。他说主的恩典就是禧年，天主给他们以色列人立了一个他们能明白救恩的方法。你们都知道禧年，你们都每50年都会过一遍，你知道这个快乐和喜乐和主的恩典，一个贫穷人的资产和地产都能回来了，他能够高兴了。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属灵的主约拿人的禧年。在禧年，主将所有欠债的人，他的债务都结清了。在我们经文中他说被囚的要得释放，在这里他如果还不了债了，那么他可以都被抓走了都行，在监狱坐牢都可以。为什么？他债都还不了了。但是到了禧年，有债务的人虽然他还不了债了，主说债清了。这是禧年，这是以色列人从他们出埃及都遵守的。那禧年是主将所有在以色列民中做奴隶的，使他们都得以自由。可能在当时社会，如果我不能养自己的家，为了养我的孩子，我必须把自己卖给别人，把这个钱用来养孩子养家了。在这种情况，到了禧年，主在说我这个人就得以自由了，我不是自主的，我没有，我已经把自己卖做奴隶了。但是到了禧年，我就得以自由了。这个概念是什么？它是让我们明白天主恩典和怜悯，在旧约社会中是大家 都仰望的一年，都等待的一个事情。主说这个禧年只是将来禧年的象征，真正的禧年是耶稣基督 来传的，就是属灵狭制的，属灵贫穷的，属灵奴隶的，能因耶稣基督得以自由，得以得天上的资产，得自己的自由了， 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节，我们在这，我得加快，我们时间也快到了。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节，耶稣他领他耶稣穿上书递给会议自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注目看他。耶稣讲完这个道理，我们发现他坐下了。这个我们可能需要解释一下，在他们当时回堂的这个习惯当中，读经的人是站起来读的人，他是表达一种尊重；讲课的人是坐下来讲的。为什么我们读基督的话和我们讲自己的道理或者自己的解释是要分开的？一个是站着，一个是坐着。所以耶稣基督把圣经以赛亚书还给他们的时候，他坐下的意思是我要给你讲解，而不是说我不讲了。可能是如果我现在把圣经一关去坐下，大家都认为我结束了。但是在当时的这个理解中，他坐下的意思是好，我要开始教导你们。注意，他是这个二十节说什么？会堂里的人都什么？注目看他。读完经的时候，他们盯着他。他们盯着他，为什么？因为他想，他听到他所说的，他所读的，他们想看他如何理解，他给他们讲解，给我们解释吧。会堂里的人都注目看他。路加福音二十一节，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耶稣，他给我们记载唯一的解释。不过我们知道，这应该不是耶稣说的所有的话。但是在这里，他给我们一句话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方才听的经。”今日应验了。我这说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感觉？我们之前不明白的、不了解的、看不透的经文，这个人都给我们解释清楚，而且现在说什么？说应验了，今天应验了。但我要你看下面一点，就是众人的反感。这个也是很明显，而且可能如果不仔细读的话，和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之间感觉有点矛盾了。但如果我们看四章二十二节，他说众人称赞他，听见他口里所讲的恩惠的话，甚是为稀奇。在这里他说，第一，他们我们知道耶稣给他们讲的，他说他口里所讲的恩惠的话，感觉他的解释可能是很多。他从这个他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跟以赛亚五十八章有关系的，与六十一章后半部分有关系的，感觉他讲的很多，说的很多。他讲完了，人就觉得哇，这个话是非常奇妙的。他说是带着恩惠的话。他们很稀奇，众人都称赞他，听见他口里所有的恩惠的话。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记载知道，耶稣他不仅仅是读了一个地方，而是说可能给他们讲了他的意思。耶稣坐下讲的时候，估计说的很多了。在耶稣宣布这个弥西亚基督来时的目的时，他们感觉到天主的慈爱和恩惠，他们的心里被感动。耶稣说这时候到了，主所差的使者来了，应验了。但后面说什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这个最初的惊讶过去之后，这个圣灵的感动渐渐过去以后，他们开始怨恨一个如此熟悉的人，可以如此优雅的这个方式向他们说话，并声称自己这个实现了如此非凡的预言。他说这个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等等等等等等，我不要太感动了，我知道你爸是谁，我们是和你一家的，你怎么都上天了？这个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心里的问题。 我们多次看到人有这样的反应，等到圣牧师在讲道理，他们能听进去，他们能接受，说对了对了，但不过几分钟他们心里开始反思的时候，他们的情欲出来了，说我是不能接受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个，然后心里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在这里他找出的理由是，我们与你熟悉，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不能骗我们。那耶稣就像拿撒勒人的责备，我们这个要看23到27节。为了时间原因我就不读了，在23节他就说，我们知道拿撒勒人，他们听过耶稣基督在加百农所做的神迹。为什么？因为耶稣，我们不知道耶稣是把他之前向耶稣说的话23节告诉了他们，还是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思想，直接把他们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但是他用的俗语是什么？一个医生不治自己家人吗？他们说，你们用的这个俗语我明白了，你们想要我想加百，你说你都在加百农那些村子的人，我们比他们好啊，我们是拿撒勒人，你也是拿撒勒人，你也必须一样在我们中间行这样的事情。我们看见他们否认耶稣之前讲的关于自己来世目的的教导，但是同时他们开始否定他的身份。他说，那你就是个你信异能，我们能接受，你在我们这儿行吗？他说，你不是弥赛亚，你不是受膏君，你不是耶稣的这个天主的仆人，你不是受膏君，你不是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听说过你是做过异能，在我们中间一样必须行。耶稣再次将求神迹的心违背你的心和没有信心的心。这我们再看到在24节，他说将这样需要称为不尊敬他的。24节，他说没有限制在本乡被人敬重。中文我们外来的和尚好年轻嘛，就这种概念，我在这里我不会受尊重的，我是自己本乡的人。主在这里的意思是，你们是不尊重我，意思是求这个神迹是对他的不尊重。为什么？因为他是否定他身份，他是否定耶稣真正的身份，把他看为一种小行异能的一种会有一些魔力的一些能力的，有一些能力的人，就说我不愿意接受，这是不尊重我的。那25到27，天主先选择祝福西顿的寡妇，他这里他直接说了比较难听的话。他说在以利亚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的寡妇很多，但是你们伟大的先知犹太先知以利亚，他帮助的寡妇不是一个以色列的寡妇，他是个西顿的寡妇，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主所祝福的不是血统一样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祝福的是信心。当时没下雨，没三年没下雨，时间很长了，估计很多寡妇没饭吃了。为什么主还找一个外邦寡妇？耶稣基督说是因为这个外邦寡妇是有信心的。在27节，天主选择医治叙利亚国的这个奈曼，一个外邦大臣。当时张赖的以色列人也很多，那为什么伊丽莎选择医治这个人，而不是医治以色列本国的人？因为主在说，我不强调你本族不本族，本乡不本乡，你的血统我不管。天主一直管的是信心。那我们最后看到回堂人要杀害耶稣，4章28到30节，我们读完这经文，简单解释就结束了。在28节，他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甚发怒。耶稣拒绝做神迹的要求，他说我不干了，我不在你这儿行了，并说外邦人能得天主的福音。这两个事情是他们自己人受不了的。你还说外邦人比我们以色列人好？你看这个种族歧视是人本性存在的东西。 确实是这样子，我们本来就存在这种种族歧视。我跟我长得一样，跟我思想一样，跟我长大背景一样的，我们同乡嘛，思想相同。但你这外邦人还能有信心，外邦人还能得救，你是什么人？而且主会选择外邦人，不会祝福我们以色列人，这是不行的。但是主他不看着你皮肤的颜色，他不看着你的血统，他看着你心里的信心。这是耶稣说的话，而且这句话是让他们很不高兴。最后耶稣也行了一个神迹，只不过是他们不愿意看的。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城市在山上，他们讲把耶稣拉到这个山崖去，然后将他推下去，他们要杀耶稣，他们要去掉耶稣。你注意三十节所说的话，耶稣一直从中间他们从人中间经过就去了，全城的人出来把他抓走了，回堂的人估计也不是三四个人，30个人、40个人、50个人都有可能，把耶稣抓到山边这个山崖去。然后圣经说耶稣转身从他们中间经过，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发生的，但是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他们想杀害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杀不了我，他转身走了，人都没有力量去把他抓来。那主行了神迹吗？行了，但不是他们想看到的，他们想杀害他。主告诉他们，我所看重的是什么？是信心。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自己检查自己的心，我们的信心如何？我们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拯救我们？我们有没有悔改相信福音？就跟马可福音说的一样，还是我们还持续在罪孽中？主来是要拯救罪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有时候我们的信心跟他们的信心也是一样有缺陷的，我们自己在一方面可能有得救的信心，如今也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不与耶稣基督同行，这样也是显示我们信心的缺陷。